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这个家族最先走进大法修炼的是我姨娘，她修炼前身上十几重病，真是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吃这个药那个病就犯了，真是治一经损一经。学练了法轮大法后，她身上所有的疾病很快就全部消失了。姨娘的神迹在这里不详细叙述，今天主要讲讲发生在我大哥和我二姐两家的神奇经历。大哥和二姐都是我舅舅家的孩子，二姐和二姐夫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结婚的时候家里很穷，经营一个加工厂，后来效益不好也黄了，就四处打工，每天干的是最累的活，赚的是最少的工资，困难的时候20块钱都拿不出来。姐姐姐夫家里虽然困难，却有一颗善良的心。10多年前，我们大面积制作发放酒瓶的时候，有一天表哥告诉我妈妈，警察要去我家，情急之下把东西都搬到我二姐家里去了。那时候姐姐姐夫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着装订，这一做就是好几个月，做完一批运走了再做，就这样把本地区大面积的铺了一遍酒瓶，有力的震慑了邪恶，解体了邪灵。这之后二姐夫和姐姐都得法修炼，二姐夫的病也好了，后来他们去和亲戚一起干电焊的活，慢慢的迎来了他们家的高光时刻，二姐家的店非常红火，总是有接不过来的单子，根本不用做广告，他们家只有大年三十那天没人买货。二姐家厂子现在雇了好几个工人，她每天就是做饭收拾收拾家，生活得很惬意，现在年收入也几十万了，这是他们原来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的孩子高中读的不是重点高中，但是大学考得还不错，后来考了本校的研究生，现在研究生毕业了，签了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孩子非常孝顺，也特别懂事。就是因为二姐和二姐夫在那个迫害特别严重的年代，家里还那么困难的时候，心里还能装下别人，还能顶着压力支持大法，支持救人，也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大法，师父帮了他们，他们因此也得了福报。下面说说我大哥。 大哥自从结婚后就自己当过了，大哥大嫂都有正式工作，家里两个孩子，按理说这家庭一定是美满幸福的了。可是他家有个谁也说不明白的怪事，就是家里一发工资，钱一多了，家里就出事。嫂子后来也病了，总是肾重排不出来尿，肚子憋得很大，脸都是土黄色。过后听嫂子说，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了，去了好多医院也没好。姨娘给她介绍了法轮大法，告诉她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嫂子不识字，就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后来病就奇迹般的好了。大哥那时也经常生病，那么壮实的身体说病就病了，为此家里开始找人看，供各种胡黄白柳，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一次我大哥又病了，总是高烧不退，输完液好了，两个小时后又高烧了，他不吃饭也上不了班，就喜欢在院子的小墙上仰面朝天地躺着，一看就不正常。有一天大哥正在墙上躺着，姨娘来了，也没说话，拿着转法轮就进他们屋了，进屋就把墙上贴的那些所谓的这个仙那个仙的撕下来了，把纸撕了团成团扔灶坑里了，然后把转法轮放在清理过的地方。只见姨娘双手合十求助于师父。这时大哥从墙上起来了，说饿了。我嫂子激动地说，我给你包饺子。大哥吃了一大碗饺子，然后就上班去了，一前一后几分钟的事。大法就这么神奇，就是这么法力无边，从此我大哥也得法修炼了。我小侄子虽然没有走进修炼，但是一直都非常支持我哥哥嫂子学法，对大法很认可，有时放假在家也帮助父母出去粘贴真相救人，从来没有怕心，每次都是开车出去，一晚上能贴好几个村。他正面支持大法，也给自己带来了好运。他现在在一个一线城市工作，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专科毕业，现在年薪20多万。现在别说专科了，就是研究生想在一线城市找个合适的工作也很难呐。我哥现在退休了，退休工资4000多，还找了一个别的活儿，月工资12000，当了班长。我说，哥，你这退休了还当官了？我哥说，在学党的体制内，你想当官你得有人，还得送礼，现在给个人干，凭本事吃饭了。我们都笑了。嫂子也退休了，她高兴地说，我们家自从修了大法以后，啥事都顺了，买了好几十万的楼房都没欠债，现在还有了存款。这就是我哥一家修炼法轮大法后带来的巨变。大法红传30多年了，我的亲戚朋友和我自己的家庭都是受益者，希望那些还不明白真相的世人都能了解真相，别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真的是太好了，希望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大家都能遇难成祥，躲过人类的大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Thank you.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56亿7000万年的期盼。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曾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可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56亿7000万年以后会有一个未来佛弥勒佛下世来度人，你们要是能够活到那会儿，就跟着弥勒佛学吧。说完后，老师和很多同学都笑了起来，可是他却像过了电一样，心想真是太好了，将来我要遇到弥勒佛，一定要跟他好好学。那么他遇到了吗？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个80后，就叫我周雨明吧。我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常常教导我要与人为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中比大部分的同龄人保持了更多传统的东西。自从我记事以后，每当我按着老人的教导去面对困境时，我发现常常是表面上在当时看是失去了什么，可事情过去之后，往往又从别的地方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让我相信冥冥之中一定有高于人的法理存在，它在无形中制约着一切。虽然不知道这个法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保持善良。上大学时，我学的是涉外旅游法语专业，也就是给外国游客做法语导游。在校期间，我接触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看了很多书，比如圣经、周易、佛教经典等等。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类书籍读得越多，反而让我对眼前的现实世界产生了越多的疑惑和不解。3年后大学要毕业了，我顺利通过了导游资格考试，拿到了法语导游证。因为在校时老师讲的释迦牟尼的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想弄明白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实习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带外国游客，而是选择了去五台山做导游。毕竟五台山被誉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现实与我要寻找的大相径庭。旅行社的前辈整天告诉我的都是，怎么说才能让游客花钱烧香请佛像回家。庙里的和尚大部分都是从南方来的，白天穿着僧袍，通过手机和导游联系，在寺院里一波接一波地接待客人，到了晚上就换上便装去夜市逍遥。看清楚了这些打着佛的旗号骗钱的假导游、假和尚之后，我就决定白天在旅行社待着，等黄昏后清静了再出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时，我独自一人坐在文殊寺的庭院中发呆，听着微风吹动屋檐下的铃铛，内心越发的失落和难过。昔日的佛教圣地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寻找的佛国净土到底在哪儿啊？一天上午，我突然感觉外面有什么在等着我，就茫然地走了出去。走到山脚下，遇到两个阿姨和一个姐姐。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阿姨向我问路，我说：反正我也没啥事儿，我给你们带路吧。走了没多远，阿姨突然开口对我说：你今年黄历2月份丢过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后来你找到了，是某个神帮你找到的。”我一听愣住了，因为确有此事。那是寒假返校后的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钱包丢了，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准考证，这都是过两天要办导游证要用的。我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情急之下，我想求神帮助，心里默默求过神之后，好像一下子心里就轻松了很多，悠哉地去串门了。走进一个宿舍，一个同学看我来了，气愤地说，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手机给偷走了，还往我床上扔了个烂钱包。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的钱包吗？这个阿姨还告诉我说，我能找到钱包是神看到了我的善念，帮了我。阿姨还说，后半年我会出国。果不其然，大学毕业后，也就是2009年的9月，我通过网上投递简历，很顺利地收到了某外贸集团的聘用通知，让我去非洲某国从事当地公司的财务和销售管理工作，年薪8万，还有额外的奖金。出国之前，我心里就打定主意，最多只在外面待2年，因为爷爷奶奶从小把我带大，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必须得尽孝，回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在非洲的这2年里，日子枯燥乏味，每一天都像是原版复制前一天。这样的生活对于一个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来讲，心灵上的空虚可想而知。回国后，我很快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经常和朋友们喝得酩酊大醉，妄图以此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可是这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感到快乐，相反，我开始对酒桌上重复的话题产生了厌烦。一天，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使我对人生有了彻底的反思。有一个上幼儿园的5岁小朋友，他的父亲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他。突然有一天早上，这个小朋友说什么都不肯去幼儿园了。原来，前一天有2个小朋友笑话他家里没有钱，只能坐电动车，而那2个小朋友的父母每天都开着轿车接送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贷款7万元买了一辆车，孩子才肯去幼儿园了。看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陆，对比宽松自由、民风淳朴的海外，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在非洲、西藏那么贫困，生活质量那么差，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很开心呢？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活着吗？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人类将来会怎么办呢？我终于发现，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大陆人的信仰缺失。要解决这一切，就得把丢失的信仰找回来。可是去哪儿找呢？佛教现在是不行了，五台山我自己就去过，简直太乱了。道家的书也接触过，但都是些古文，没人教，自己也看不懂。圣经也读过，觉得那是给白人修的，也不适合我。我尝试着在气功中寻找出路，但看了很多功法的介绍都不满意。一天，我的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来一个网址，说台湾有很多人练这个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一下想起了在非洲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网站，知道了中共64屠杀大学生，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给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真相，看清了中共一直在撒谎欺骗老百姓。 为了不活在中共的谎言中，我回国前就下载了翻墙软件，天天上动态网，法轮功的网站就在页面的中间，可我从来都没有点进去看过。这次台湾朋友推荐我法轮功，我突然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人都在练，欧美那么多发达国家的人都有人在练，还有很多是博士、科学家。国内打压这么厉害，抓人、判刑，甚至活摘器官，可是法轮功学员们还是义无反顾地练，这个功肯定是不简单，我决定一定要好好看看。我打开了法轮大法书籍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几十个书名，原来法轮功有这么多的书，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看起。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本书一下子吸引了我，书名是《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我心想，看了那么多气功师讲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能把修炼给讲清楚的。法轮功的师父在美国讲法，底下应该有很多高材生在听，那我就看看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我要找的。这一看可不要紧，整个人就像通了电一样，我在人生中的一个个疑问被不断的解开，当时的我既兴奋又震惊。书中谈到了人类文明的从古到今，也讲到了关注地球的外星生命，还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人体修炼的博大精深，以及在俗世中就能修得正果的宇宙大法等等，而且是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把这些精深的道理讲了出来。一口气看完了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当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然而我却一点没有困意，头脑非常清晰，我终于找到了可以教我修炼的师父了。我激动地跪在床上，眼含泪水，双手合十，心里向李洪志师父说，求师父一定收下我，不管吃多少苦，这辈子我一定跟您修成佛。决心修炼后，我开始处处事事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人标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遇事不再和人争执，不再推卸责任，每遇到问题或者跟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主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对人坦诚相待，从不和人计较。修炼后，两个老板拖欠我工资几万元钱，我只为他们没能把企业经营好而忧心，却从不把个人失去的利益放在心上。同事感叹，我发现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话到你这儿都不灵了，人要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就好了。我刚修炼几个月，爷爷就病倒了，瘫痪在床。为了不让父亲和姑姑们忙完工作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陪护爷爷，我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白天为爷爷吃饭，帮他活动身体，爷爷大小便失禁，我就帮他排便，晚上陪在他身边睡觉，还要不时地起来给他翻身，避免生褥疮。爷爷生病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脾气也易怒暴躁，而我却总是乐呵呵地继续照顾他。爷爷在床上躺了十个月后平静地离世了。爷爷周年忌日前的一天晚上，我清晰地梦到了爷爷来到了我身边，他样子变得年轻了，戴着眼镜。爷爷把我从客厅叫到卧室，单独和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走了，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让你奶奶知道法轮大法好啊。早上我把梦见爷爷的事告诉了奶奶，奶奶说她也梦到了，而且梦到的样子和我描述的一模一样。 但是爷爷没有和他说话，只是离他几步远站着，笑着挥了挥手就隐去了。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我不再觉得空虚，也不再感到寂寞。修炼后，我轻松地戒掉了烟瘾和酒瘾。多年来打电脑游戏落下的颈椎病，刚练功几天就康复了。而且我从小心脏有毛病，熬夜时间久了就觉得心脏有一下没一下的跳，几次去医院看大夫，可从来都没有找到原因，也没有治好过。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心脏的毛病也不翼而飞了。修炼后的我心灵纯净了，身体棒棒的，每天活得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佛经中说，当3000年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开放的时候，就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的时候。2014年，圣洁的优昙婆罗花开在我家一个菜瓜上，我把瓜皮刮下来保存，就这样没有水没有养分，瓜皮都干得和木条一样了，上面的婆罗花却静静地开了3年。修炼后我明白了天上和地上的空间不同，时间也是不同的。当初释迦牟尼佛给弟子们讲的是天上的时间，56亿7000万年后弥勒佛下世传的佛法，就是这人间2500年后传世的法轮大法。佛家讲缘分，56亿7000万年的期盼，我终于接上了佛缘，真的是此生无憾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讲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真实故事。2008年我在工地上班，白天看大门，施工工地是两个建筑商同时施工，中午工人下班时，各建筑队就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去看场地。对方工地看大门的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一天我问他，你这么年轻怎么干这个活呢？他说，我养伤呢，我这几年就是不顺，不是从楼上掉下来，就是被车甩出去，身体一直不好，房子盖了也不能装修，母亲在家擦澡不小心还坐在了炉子上。边说着边唉声叹气。我告诉他，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接着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讲江魔头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中共给法轮功造谣散播的谎言是在害众生，三退保平安等等，他都欣然接受，做了三退。他妻子也在工地上班，我给他妻子也讲了真相，他还请了大法书。 他家孩子放假来工地玩，我问孩子学习咋样，他妻子说孩子学习一般。我给孩子讲大法能开智开慧，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考试就能考好。孩子当时没吱声，有点不相信。过了一个多月，孩子又来工地，见到我就说，大姨，您让我念九字真言真灵，一次考试有一道题我不会做，我就想起您告诉我念九字真言，我就真心念了九字真言，念了几遍那道题我就会做了，顺利答完了考试题。他很高兴，还谢谢我。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后来这孩子学习成绩稳步上升，四年考上了重点中学，还得了奖金奖杯。小伙子因为得了福报，过年时他在工地大院里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年，我们单元住在六楼的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被警察发现，被绑架。小区里的一个妹子气喘吁吁地敲我家门，告诉我，楼道外有警察把守，你赶快躲一躲吧。于是我去了儿子家。事后我到这位妹子家谢她，她说，这都是你平时讲真相，让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我才这样做的。他又说，我现在正在考驾驶证，有一科考了几次都没过，很闹心。我再一次给他讲大法是超常的，让他考试前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天，他考试回来见到我，高兴地把我抱住说，大姐真灵啊，考试前我就诚心念九字真言，在考试时就像有人告诉我怎么操作一样。他顺利地过了这科考试，高兴地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3年6月份，亲家公因病去世，亲家母因为悲痛没多久也住进了医院，住了十几天有好转，出院了。出院没几天又不行了，总是头痛。有一天中午，亲家母给我打电话说，我怎么还是头痛，不能总往医院跑吧。我以前多次给他讲真相，给了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都没在意，不太相信。这次我又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他真心地做了。一天他跟我视频，高兴地举着脖子上的护身符给我看，说，我好了，我一直带着念着，身体有劲儿了，头不痛了。小村子在一旁说，带上就好，不带就不好。亲家母开心地说，他得福报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再临纽约，数十位政要褒奖致贺，副标题神韵艺术团获颁国会特别奖证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6日，明慧记者综合报道。总部设在纽约的神韵艺术团即将于2025年3月26日和4月22日重返世界顶级艺术殿堂纽约市林肯中心以及纽约州府奥伯尼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普罗克斯剧院展开共20场精彩演出。神韵艺术团每年都在纽约林肯中心进行年度演出，今年在春暖花开的3月底至4月中旬带来18场精彩绝伦的演出，这是大纽约地区演艺界的年度盛事。神韵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舞蹈，带动故事情节的舞剧，内涵深邃的声乐，精湛的现场交响乐伴奏，高科技天幕，展现中华5000年文明精髓和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演绎忠奸善恶，弘扬传统美德，令人荡气回肠，流连忘返。纽约数十位各级政要，包括3位国会议员、7位州参议员、20位州议员以及不少市议员等，先后发来褒奖令、贺信或欢迎函。他们赞佩神韵创立19年来奉上世界顶级演出，成为公认的国际文化盛事，不断启发鼓舞全球观众，并使其心灵得到升华。他们同时感激神韵在纽约州舞台上展现纯正的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从艺术、经济等方面为当地社区做出无可估量的重要贡献。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称颂神韵以神奇的感召力、普世的吸引力和独特的艺术性，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州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小詹姆斯·桑德斯将神韵比作一座屹立的灯塔。他对艺术家们说，当你们继续以充满英勇、灵性和坚韧精神的传奇故事鼓舞观众时，愿你们的演出提醒我们所有人，艺术在保存历史与提升人类精神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51区州参议员彼得·奥布拉克则强调，神韵在促进跨文化理解、推广艺术精粹、保存中国古典传统永恒之美方面的影响力无法估量，因为演出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对未来的时代具有深远影响。议员们同时鼓励民众抓住良机，前去体验这台独一无二的视听与心灵盛宴。目前神韵在纽约未演先热，第一个周六周日的票已经售罄。据神韵纽约州地区票务协调人表示，今年神韵在林肯中心的演出在时间上跨越3个星期的周末，这可以方便更多观众安排时间观赏。美国纽约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首席成员保罗·蒂通科发来贺信，他在信中写道，为了表彰你们保存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演出，我衷心向所有参与者致以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自19年前创立以来，神韵便热忱肩负起复兴中国正统文化的使命，每年在超过150个剧院以令人屏息的演出让观众为之惊艳。贵团体通过演出将中国民间传统之美引介给纽约州首府地区，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我向今年观赏神韵的观众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向这一精彩活动的组织者致以衷心祝贺。我期待着你们未来的成功。通科众议员曾任纽约能源研究和发展机构的 CEO， 自2013年起担任纽约州第20区联邦众议员，代表纽约州府奥本尼及周边地区。他也是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首席成员。神韵艺术团获颁国会特别奖励证书。2025年2月20日，纽约州第18区联邦众议员泰翠克·瑞安在众议院议事辩论会上发言表彰神韵。体验过神韵现场演出的瑞安众议员 他在发言中说，沈韵自2006年在纽约创立以来，已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秀，以令人屏息的演出及其保护并分享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奉献精神吸引着观众。每一年沈韵都会推出一台新的制作，将古典中国舞之美与现场交响乐演奏、亮丽的服饰、翩跹动人的舞蹈和令人叹止的数字天幕相结合，透过超凡的艺术技巧，沈韵为观众开启了一扇窗，供他们了解根植于美德、信仰与美的中国传统。他们的演出讲述英勇、坚韧和希望的故事，这些超越国界的普世主题引起世界各地观众的深刻共鸣。在他们重返林肯中心之际，我想要表彰所有的舞蹈家、音乐家、编舞家和整个沈韵团队的非凡贡献。他们对卓越艺术水准和文化主题叙事的精诚探求，不仅丰富着纽约，也丰富着他们每个演出季到访的众多社区。他们的工作提醒我们，艺术的力量可以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激励未来的时代。我向沈韵致以祝贺，祝他们在新的一季中再创佳绩，并期待他们在未来继续发挥影响力。瑞安众议员于2022年当选纽约州第18区哈德逊河谷地区联邦众议员，他是第一个进入美国众议院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纽约州第二区联邦众议员安德鲁·R.加巴里诺自2012年任国会众议员，代表位于长岛的纽约州第二国会选区。为祝贺沈韵艺术团重返林肯中心，加巴里诺特授予沈韵国会特别奖励证书，以表彰其对社区杰出而无价的服务。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赞沈韵神奇感召力，提供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七位州参议员先后发来褒奖令与贺信，他们是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纽约州参议院少数党副领袖安德鲁 ·J. 兰扎，纽约州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桑德斯，州参议院调查和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斯科菲斯，资深州参议员托马斯 ·F. 奥马拉，州参议员彼得·奥布拉克，州参议员杰克·阿什比。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图尔特·考辛斯再次授予沈韵褒奖令，他写道，沈韵自2006年在纽约创立以来，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古典中国乐舞团体，享誉国际。沈韵将在2025年重返纽约州时带来全新制作，这些令人惊叹的演出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其美丽、优雅而深刻的内涵启发观众。2024年演季，沈韵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剧院创下票房纪录，包括纽约林肯中心、华盛顿特区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和巴黎国际会议中心。观众经常远道而来，只为亲身感受沈韵神奇的感召力，这充分证明了沈韵的普世吸引力和独特艺术性。通过令人惊叹的中国古典舞、卓越的现场交响乐团伴奏、动态的背景天幕和精美的服饰，沈韵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体验。从端庄的唐宫侍女、驰骋沙场的将军，到道教祖师的智慧，每场演出都将历史传说、不同地域的传统与历朝历代的辉煌交织在一起。又鉴于此，在沈韵艺术团返回纽约州之际，我纽约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安德里亚·斯图尔特·考辛斯自豪地表彰其成就。纽约州参议院少数党副领袖兰扎在褒奖书中表彰沈韵艺术家们2025年演出季在中国舞、民族民间舞及叙事性舞蹈、舞剧演出方面的卓越表现。州参议员桑德斯在贺信中写道，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感激，向沈韵艺术团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祝贺你们呈现令人屏息的最新制作。就文化保护、艺术卓越性和中国传统瑰宝深邃之美而言，你们的演出犹如一座屹立的灯塔。自2006年创立以来，神韵吸引了全球观众，让中国古典舞的丰厚传统焕发新生。透过你们令人陶醉的编舞、跌宕起伏的叙事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性，你们带领观众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优雅、智慧和韧性。你们对于复兴和分享这些传统的奉献精神，着实令人赞佩。纽约，这座以多元性和致力艺术自由而闻名的城市，很荣幸再次主办神韵。你们在这里的成功，证明了文化表达的力量和艺术自由的重要性。当你们继续以充满英勇、灵性和坚韧精神的传奇故事鼓舞观众时，愿你们的演出提醒我们所有人，艺术在保存历史与提升人类精神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代表第10参议院区的居民以及所有珍视文化交流之美的人，恭贺你们收获又一个精彩卓越的演出季。愿你们的艺术持续光辉天地，架起文化桥梁，触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灵。2025年1月，纽约州参议院调查和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第42区州参议员詹姆斯·斯科菲斯给神韵艺术团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我们要表彰让这台秀在全球各地上演的才华横溢的团队，从演员、节目统筹到视听团队等等，透过你们不懈的努力推动，我们社区的居民得以接触到有数千年历史的艺术与智慧，这都是他们可能不会经常体验到的。作为纽约第42选区的州参议员，我很荣幸能与社区一起庆祝神韵重返帝国州。我感谢神韵艺术团及其支持者、友人和演员，感谢你们对于依托多种传统舞蹈风格复兴并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承诺。愿这场演出成为灵感之源，跨越疆界，照亮所有观众的心灵。纽约州58区资深州参议员托马斯 F. 奥马拉写道，鉴于纽约州议会对神韵的关注，他代表全体议员自豪地借此机会共同表达对神韵的赞赏、感谢、推崇和敬意。20位州众议员褒奖致贺迎接神韵。20位州众议员发来褒奖令与贺信，迎接神韵重返纽约市林肯中心与奥伯尼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普罗克斯剧院。他们是纽约议会助理议长 Vivian E. Cook、州众议院少数党副领袖 Ken Blankenbush、纽约州众议院少数党党鞭 Carol Brabenek、纽约州众议院政府运营委员会主席 John McDonald III、纽约州众议院图书馆与教育科技委员会主席 Angelo Santa Barbara、纽约州众议院遴选委员会主席 Catalina Cruz、纽约州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成员 Edward Pira、 纽约州众议院劳工委员会少数党首席委员 Michael Derso、 资深州众议员 Michael J. Fitzpatrick、 112区州众议员 Mary Beth Walsh、 第5区州众议员 Douglas M. Smith、 第2区州众议员 Jody Jiglio、 17区州众议员 John K. McLean、第一区州众议员 Tommy John Schiavone、 第三区州众议员 Joseph P. DiStefano、 121区州众议员 Joseph G. Angelino、 第七区州众议员 Jared C. Gandolfo、 43区州众议员 Brian A. Cunningham、 100区州众议员 Paula Elaine K、 31区州众议员 Khalil M. Anderson。纽约州议会助理议长库克在贺信中称赞神韵的世界级艺术根植于敬天信神、尊道重德、天人合一的理念。节目取材于中国历史、经典传说、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普世主题。 库克赞美神韵演出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吉祥盛会，坚守其奉承的价值观，将古中国的纯净心灵与现代世界分享，并表示，作为民选纽约州议会议员，我很高兴祝贺神韵艺术团在纽约州的舞台上展现5000年中华文化。州众议院少数党副领袖、117区众议员肯·布兰肯·布什颁授荣誉证书，表彰神韵四月间重返奥伯尼斯科内克塔迪市演出。他在表彰证书中写道，法轮大法致力于维护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与艺术。神韵市总部设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它是美国制作的秀。在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共产党统治下已被摧毁殆尽，在中国看不到神韵演出。神韵颂扬中国古典乐舞的精湛与恢宏，他从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演出中融入了古代英雄传说、当代传奇、神奇的史诗和美丽的文化性舞蹈。布拉贝内克认为，神韵演出不仅带给观众娱乐，更重要的是神韵超越文化疆界，具有广泛的教育意义，充实人的精神，提升人的心灵。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